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耶稣的家谱，或者是刚才说基督耶稣的父系家谱。那在整本圣经里面呢，那家谱很多地方在说，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开始说很多的家谱。很多时候我们一读到家谱就说，哎呀，这个看不懂，算了，略过去。哎呦，家谱，然后这个很感谢神，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所记录家谱的这么冗长的家谱，对于他们来说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当然是什么意义呢？那与我们中国人所做的家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各个所处的原生的家族的时代，在中国的时候都是记家谱，家里一个一个的记家谱。这家谱呢有个特点，大家肯定知道，当然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但是确实我们也搞不懂为什么很多时候都是只记男，就是说男丁而不记女子。女子都是说，哎，你这个将来是要到婆家的家谱上登记上去，所以女子一般都不记。那以色列人似乎有这样非常类似的情况，就是家谱呢大部分都记男子而不记女子。那以至于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时候呢，这里记的是耶稣的父系的家谱，也就是耶稣在世上的父亲那是谁呢？就是约瑟。约瑟家他的家谱就是这样记下来的。可是呢，当我们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又出现一次耶稣的家谱。然后呢，你把这两个家谱一对，发现说有一部分能对得上，有一部分对不上，怎么回事？路加福音当中也说是约瑟，也是推到约瑟，然后推到耶稣，那最后怎么回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路加福音说的是耶稣的母系家谱，而马太福音说的是耶稣的父系家谱，那不一样嘛。但是呢，他不出现玛利亚，耶稣母亲的名字呢，在路加福音当中就被替换成了玛利亚丈夫约瑟的名字，所以大家一看一头雾水，怎么约瑟一会儿是这个人的儿子，一会儿是另一个人的儿子？那其实呢，他是做了一个名字的替换。那虽然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通常都是记男性而不记女性，可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家谱当中出现了好几位非常重要的女性，是被神所拣选的，是神在他的在他的救恩计划当中所拣选的好几位重要的女性都在上面，所以非常感恩神实在没有偏待男性或女性，而是把男女都放在神的救恩当中，因为本来就是一体。那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哎，你说男性和女性哪一个更高级？有人说女性为什么女性更高级呢？因为男性是先造的嘛，先造的是一个试验品，造出来一看，哎，这个不行，我们得修改一下，所以就出来了女性。当然这是有人戏谑的说法，但其实如果你从先造被造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说先造的往往不如后造的，所以男性这个弟兄们不要自卑哦，没关系。那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好吗？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赐给我们美好的时光，来从你的话语当中汲取属灵的粮食求你今天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的心中工作求你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所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心灵的慰藉。我们感谢赞美您，一切的荣耀归给您，一切的感谢赞美也都归给您，因为您是配得一切的称颂，谢谢你就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通常对于这个我们会把它略去的这个章节，我们今天是详细的要查考一下这个章节。那我们一起齐声的来把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第六节其实是一个上半句第六节的上半句，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来，我们开始。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喇合氏生阿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好，那我们读了这一段了，读了这一段还是云里雾里，对吗？不就是一堆人名字吗？有一堆人名字，对吗？不过这里面有我们很熟悉的人啊，哪些很熟悉的人？比如说亚伯拉罕，我们非常熟；大卫，我们很熟。我们读圣经读久了之后，在教会里就会很熟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非常的了解。然后呢，就是犹大啊。我们一听犹大，有时候说，哎，犹大是卖主的那个犹大吗？哎，不是，这里的犹大显然不是嘛，对不对？卖主的那个犹大呢，他是跟随他的祖先的名字啊，叫犹大。所以呢，这个犹大就是犹太人的来源，就是说犹太人为什么叫犹太人呢？就是因为犹大和犹太是两个一体字，翻译的时候有时候会说犹大，有的时候会翻译成犹太，所以呢一体字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管他叫犹大。那犹大和他的弟兄，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熟悉的人是谁呢？好像就没有了我们可能会听到我们如果读路德记，我们会认识路德波阿斯，然后呢可能我们能听过俄贝德，然后呢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耶西和大卫王，好像其他的人也就不知道了，差不多吧，弟兄姐妹，对不对？那这么多人的名字的话呢，我们数一数数一数还真的就是14代人，差不多就是14代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人。那在这14代人当中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那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两大宗教基督教三大宗教，三个，基督教、犹太教还有就是穆斯林、可兰经，这三大宗教通称为亚伯拉罕宗教。就是你今天你去跟别人说那个亚伯拉罕系的宗教，别人就知道你说的是这三大宗教。当然我们因为亚洲有佛教，所以通常犹太教不在三大，因为更大嘛。三大宗教里面我们说是基督教佛教还有就是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对吗？可是如果你说亚伯拉罕系的宗教的话，那就是这三大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那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那么他生了以撒，那以撒和他兄弟呢，只有以撒继承了神给亚伯拉罕这样就是说这样一个特殊的祝福。那神有没有给亚伯拉罕别的儿子祝福呢？有，亚伯拉罕所有的儿子都得到大大的祝福，所以今天穆斯林国家才比较兴盛。如果你看阿拉伯人，你看这些人的话，他们虽然不喜欢犹太人，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而且他们这些他们这些阿拉伯人穆斯林当中的阿拉伯人，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但是呢他们很不喜欢犹太人，我们都知道的。那兄弟打架很正常，更何况这已经是几千年之后的兄弟了，这也不算是兄弟了。那特别好玩的事情是在以色列圣城耶路撒冷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特别的地方叫做耶稣圣体教堂。什么叫圣体教堂呢？就是耶稣曾经安葬的那个教堂，或者叫圣墓教堂。 这个圣墓教堂呢被三个不同的教派拥有，基督教的三个不同教派拥有，一个呢是天主教，当然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东正教，还有一个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叫做阿尼亚，就是亚尼西亚教派。这个教派在中东才有，在美国基本上没有，所以我们不太熟悉。这三个教派拥有这个耶稣圣墓教堂，这三个教派有一个问题没法解决，因为他们拥有这个圣体教堂的不同部分，这是历史原因导致的，他们拥有这个教堂的不同的部分。那么谁也不愿意让别人拿这个大门的钥匙，谁也不愿意让别人拿大门的钥匙。那我们在那里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就听那边的，就是说我们的朋友跟我们讲，我们没有有导游，我们是自助游啊。当时我和安娜的带着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女儿啊，很小很小，小小不点，带着她一起在那旅游的时候，我们听我们的朋友跟我们讲啊，他说你知道吗？他们这三个教派最后拿不定钥匙该给谁拿，你知道让谁拿钥匙吗？穆斯林兄弟会。所以他们就决定说，哎，我们这三个教派都不要拿钥匙，我们把钥匙给穆斯林兄弟会。哎，有没有问题？他们不觉得有问题，因为大家都是一起的。有没有注意这一点？大家都是一起的。就穆斯林兄弟会呢，对他们非常帮忙，就是说不会觉得说啊，你是基督徒，我是穆斯林，我们就怎么样？就是说，在耶路撒冷那里，基本上各个宗教非常的，就是说真的是好好过日子的啊，老百姓大家都非常平和。当然极端分子不一样，那我要搞圣战，我要人体炸弹，我要怎么，那些人不是正常人。就是说正常的啊，好好过日子的老百姓啊，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很正常，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所信的信仰是一致的，所以没有什么我非得跟你去怎么样，你死我活。所以那个以撒的兄弟呢，他的这个后代呢，那么那个在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之前生的那个兄弟，那么他们就是今天的主要的就是阿拉伯人。那所以祝福呢，那神一直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给你一个特别的祝福。这个特别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选民，就是神的神的国民，然后以至于耶稣生在了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一个支派当中。所以你看到这个支派的话，它其实很特殊的，非常特殊，很多人与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祝福失之交臂，很多人。那比如说接下来以撒也生了孩子，那以撒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生了雅各和雅各的哥哥以扫，生了雅各的哥哥以扫。按道理这个祝福应该给谁？以扫，应该给以扫。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说这个的时候会觉得说really， 就是说这些人怎么好像也很世俗啊，都在争夺一个就是说不太清楚的一个，就是说继承权啊，对家族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的一个就是说绝对的继承权。那这好像今天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这样了。那在贵族时代的话，无论是主要是西方，东方的话其实改得很早。我们中国的话就是说中华文化的话改得比较早。在西方的话，为了强调家族的势力，所以他们有一个绝对继承权的问题，就是一个儿子继承所有，其他人分一点点渣渣，就是一个绝对继承权。一个儿子继承所有，所有的人分一点渣渣。那这和我们就是秦朝以后的中华文化当中就差别比较大了。因为在中华文化当中，大部分时候就算一个人继承很多，其他人也会继承比较不错的一份，就说有个好日子可以过。可是在这里你看，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之后，这两个儿子在明争暗斗争夺的一个东西就是继承权。弟兄姐妹，有点世俗哦，你听起来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世俗？至少我读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比较世俗，哎，这些人怎么这个样子， 这些人好像不太属灵哎，这些人好像就是说灵魂的境界不是很高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弟兄姐妹？那这肯定有原因嘛，就是说你说对了，他们当时的时候没有说灵魂境界有多么高啊。真的就是这样，灵魂境界就是不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他们所争夺继承权的这个事实啊，是神使这样一个很世俗的事情，非常非常世俗的事情，他用这样的世俗的事情指代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你我今天得耶稣救恩的这个机会。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就一点都不世俗了，而且这件东西啊跟别人没有竞争性。你看啊，以撒他得了这个继承权，那么他的哥哥以实玛利就没有了，以实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他的哥哥以实玛利就没有了。以撒生了两个儿子，雅各是弟弟争夺了这个继承权，而且通过欺骗的方式争夺了这样的继承权，他的哥哥以扫就没有了。弟兄姐妹，然而今天我们对基督耶稣救恩的机会却是一个无限的，对每个人来说没有任何竞争的关系。所以神就用这样的一个世俗的方式来指代一个，来喻啊，来比喻一个比这个更重要的事实，就是你我获救的机会，你我认识耶稣的机会。如果你看他的珍惜程度的话，虽然我们彼此没有竞争的关系，可是在你我内部有一个很强烈的竞争机制，而且是两个跟这个比喻完全一样，就是你我里面的善与恶存在一个非常强烈的竞争机制，就是我们彼此是没有竞争机制的，可是在你我内心当中有一个强烈的竞争机制，那个竞争机制就是你我内部的善与恶之间的争斗。这样的争斗以至于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都喊说我里面真的是很苦啊，保罗都说他里面很苦啊。所以弟兄姐妹，神用这先祖生两个儿子开始竞争的事情告诉你我，是你我内部有善与恶的争斗。那基督徒是不是？ Yes， 基督徒也是。那不信神的人是不是？不信神的人更是。所以在基督徒里面这样的真境比较清楚，在还没有信神的人里面这样的真境可能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真境，反正都一样，就是说诶，这就是我呀，我就这样，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它里面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互相善与恶之间的争斗。可是基督徒里面就会如祖先啊，耶稣的祖先这里族谱中所记载的这个样子，内部的争斗极其激烈，以至于你我若真的啊在这样的激烈的争斗当中，你我是偏向于善的一面的话，你我所受的苦楚是极大的。弟兄姐妹，好，那我们说到了雅各，说完了雅各，我们再说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弟。OK， 那雅各生了好多人啊，雅各生了好多人。那你要知道，以撒生了两个儿子，其实以撒后来也生了很多别的儿子，只不过以撒生的这两个儿子在圣经中说的特别的多，就是以扫和雅各，只有雅各的后代是成为神的选民。只有雅各的后代，以扫的后代不是神的选民，但是神非常的怜悯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叫做以东人，以东人神在圣经里规定告诉摩西的时候就说，以东人可以归化成为以色列人。以东人别的有很多很多的外邦人，神是不允许他们归化成为以色列人的，可是神就对摩西说，以扫的后代以东人，他们如果愿意，他们心里归向主，他们可以归化成为以色列人。所以这是神给以东人非常大的恩典。那我们再说雅各吧，雅各就厉害了。雅各生了12个儿子，还有很多女儿们。那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当中呢，只有犹大成为了他的，就是说这个，或者我们如果说吧，王位的支派，只有犹大成为长子的名分，就是说王位从犹大家中出来的。那犹大呢是第四子， 他是第四个儿子。第四个儿子按道理呢不应该成为长子，可是呢他的哥哥们，他的三个哥哥们犯了严重的错误。首先呢犹大的大哥呢，他和他父亲的一个妾犯了奸淫的罪，所以呢他就被剥夺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呢犹大的另外两个哥哥，二哥和三哥呢，因为发怒，真的是发怒，就用计谋杀光了一个城的人，杀光了一个城的人啊，然后把他们的财货都掳走。然后那因为他们犯了这样的就是说谋杀的罪孽，而且和欺骗的罪孽，所以呢他们也被剥夺了长子的名分。所以犹大呢从第四个儿子就变成了长子。那犹大听起来呢应该犹大很不错对吧，可是犹大不怎么样，犹大不怎么样，犹大怎么不怎么样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他玛士。那他玛士呢是神所拣选的一位非常有信心的女性，非常有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你一看这里你就知道说女性比弟兄强，弟兄们千万不要自卑，我们要努力起来。他玛士是犹大的长子的儿媳妇，他的儿媳妇。可是你看你这里，你看我这里画的箭头很清楚，文字也说得很清楚，对不对？犹大从他玛士生了两个儿子。哇哇，这样的事情圣经也敢写，弟兄姐妹。可是神却称他玛士为有信心的，犹大也羞愧。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个故事吧。那犹大的长子娶了媳妇叫他玛士，结果犹大的长子作恶，神就惩罚犹大的长子，犹大的长子就死掉了，得病死掉了，暴亡。那犹大的长子暴亡了之后呢，那按照惯例，犹大就把他玛士呢改嫁给了他的次子，第二个儿子。犹大把他的他玛士，把他的儿媳妇他玛士改嫁给他的二儿子之后呢，他二儿子继续作恶，于是呢神就把他的二儿子击杀，他的二儿子也得病暴亡。那犹大呢就很悲伤，犹大就跟他玛士说呢，我的小儿子还年幼，你先回你的婆家，等我的小儿子成年了之后，我再把你许配给我的小儿子。然后呢他玛士就回家了。那他回了家乡之后呢，娘家了之后呢，他看着他的这个小叔子一天一天的长大成人，他就心里想，我要回到我的婆家，为我的婆家尽忠。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以色列人的传统，就是他要为他的就是最早的第一个丈夫生出后裔，生出他的后裔，这是他的责任，他非常的有忠心啊。他呢跟他的二儿子，跟他的弟跟他丈夫的弟弟结婚之后呢，生的第一个孩子要归给他之前的丈夫，作为他丈夫的继子。所以他在族谱的名分我们说的以色列人很注重族谱，跟我们中华文化是一样的，他要在族谱当中顶替他原来父亲的位置，就是他最早第一个丈夫的位置，成为他第一个丈夫的后裔，这样。那那也就是说按照他这个情况，他要生好几个孩子来顶替了，对不对？他应该跟第三个，就是说他的丈夫的三弟结婚，跟他丈夫的三弟结婚呢，他要为他的第一个丈夫生一个后裔，他要为他的第二个丈夫生一个后裔，然后他再为他的第三个丈夫生他第三个丈夫的后裔。很 messy 对吗？很 messy， 很这个听起来非常的让人觉得 disgusting 对吗？就是说不太舒服对吗，弟兄姐妹？你听起来有点不舒服对不对？因为跟我们今天的传统差别很大，真的跟我们今天的传统差别很大。你如果把我们摆在那一个宗族社会的话，你就能很理解他们的行为了，对吗，弟兄姐妹？你如果把我们每个人摆在那个宗，你今天我们的社会完全不是一个宗族社会，所以你读到这个以后心里很不舒服，说怎么能这个样子，这是人还是生育机器，对不对？这是人这不是一个生育机器。可是你当我们把我们摆在那样一个宗族的文化当中，你又能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心理的一种公义， 一种的一个就是说，他觉得说我是有这样的一个义行，这是我应该要做的，我要履行我的职责。这就好比今天我们作为每一个啊，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当你要努力的把你的职责做好的时候，你就说我在履行我的职责，你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满足、平安，还有一种喜乐在你的里面。所以他马士就这样的想的。可是呢，啊，犹大不高兴，犹大说：“我第一个儿子死了，我第二个儿子死了，这到底是我儿子不好，还是他马士不好呢？对吗？”我要把我三儿子也嫁给他，也娶了他马氏，万一我三儿子也死了呢，我不就全部都没了吗？犹大说我不能什么都没啊。犹大虽然他还不知道他是要将来要成为长子，他不知道，一直到以色列雅各老年的时候要死的时候，他才告诉大家犹大是长子，得了长子的名分。所以犹大不愿意啊，所以他玛是一直在自己的娘家等了很久很久，一直等不到他的公公来说你要嫁给我的三儿子。他三儿子已成年了，好得很啊，那小伙子啊，很健壮啊，应该要履行他对家族的责任啊。就他玛是觉得他自己要履行对家族的责任，而犹大他玛是也觉得说犹大的三儿子应该要为家族履行他的责任了呀。可是犹大一直都拖延。那有一天他玛是知道犹大要去某一个地方去做事情，于是他玛是在那个城镇的门口装扮成妓女的样子，并且把他的脸遮盖，不让犹大认出来他是他的儿媳妇。所以犹大看到这个妓女，犹大就问他多少钱，然后犹大就和他行了奸淫的事情。然后完事之后呢，他玛士就说请啊，你要付钱对不对？他说我没有钱。他说请你留下啊两样凭据，以后给我钱，但是你今天要留下凭据。犹大呢就把他重要的凭据，好像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他的啊某一个头巾，不是，是一个什么手杖、戒指，好，谢谢。犹大就把他的手杖和戒指给了他玛士做证据，然后犹大就走了，他玛士也走了，他玛士就再也没有出现在那里。犹大就差派他的仆人说去抱我两只羊羔来，去还给那个妓女。他仆人到那里去找，说那到处问，哎，妓女呢？人家说没有妓女，这里从来都没有妓女过。啊，犹大就说那算了，这不该，就是说我没有责任，就是说犹大觉得他理所当然，我没有责任，这跟我没有关系，他不要那就不要，就算了。后来有一天，也就是很快了，啊，十个月之后，或者八九个月之后，或者七八个月之后，他说犹大不得了了，你儿媳妇他玛士犯了奸淫，肚子已经大起来了，走，我们去找他算账去。犹大高兴坏了。可有机会了，我可有机会不让他嫁给我的这个三儿子了，都找他算账去。他就找他去算账，然后他玛士就不出来，躲在房里不出来，就把手杖和这个戒指让别人递给犹大说请看这是什么。犹大看到之后立刻就羞愧了，他说他玛士比我更公义，他玛士比我更加的良善与公义。所以犹大就把他玛士接回家，他玛士生了孩子之后，犹大就再也没有和他同房过，就是从他接回他玛士之后，他玛士就再也没有和雅各有过同房。所以他玛士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斯，一个叫谢拉。弟兄姐妹，你说这样的事情神敢让摩西写在旧约，这是写在旧约里的，到了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还敢把它拿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了是不太舒服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写这样不堪的事情呢？而且神还要称他玛士为有福、有信心、有盼望。弟兄姐妹，可见你知道虽然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可是因为他玛士的信心，他一定要为犹大家生出两个后裔，所以就生出了法勒斯和谢拉。于是法勒斯和谢拉当中的法勒斯就继续传承这样的恩典， 一直把神的恩典传承下去，以至于最后生出大卫。